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正本清源系列第三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传福音需要什么？传福音需要我们有彻底怜悯世人的心，让我们存着感恩来领受上帝要给你的祝福。请拿出你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从心中发出呼求，要看见神国大大的复兴。求神帮助我们，在整个城市里的公司行号、市集卖场都有丰盛的收割。神啊，赐给我们极大的复兴，让整个城市里职场上的男男女女都看见自己需要基督。求圣灵唤醒他们对救恩的渴慕，对你的荣耀、对全能的渴慕。求神使我们在整个城市遍地丰收，在邻里间有大丰收。神啊，我们周遭有这么多的人不认识你的美善，不知道主耶稣是如此配得赞美。求圣灵打开他们的眼，使他们得见你的伟大，就快跑来归向福音。神啊，愿我们蒙恩，在收割的事上有份，在城市的复兴上有份，在国家的复兴上有份。神啊，我们要向数十亿的卫士之民传扬主名，求神帮助我们得着万国。神啊，你的教会要在你国度的复兴上有份，求你指教我们按真理而行。我们明白唯有圣灵能成全这事，因此我们跪拜在你面前，呼求圣灵垂听我们的呼求，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开启我们的眼、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看见周遭的需要。求你唤醒人们的心，翻转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得着你的恩惠和荣耀。愿你的作为大大彰显，好叫你的名得着完全的荣耀。求神使我们使你至高的名在列邦中为大。神啊，愿我们在你国度的扩张上有份，使福音传遍地极。所以求神在这个世代里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为教会来赞美你，为弟兄姊妹们及他们的恩赐、专长、火热来赞美你。感谢神按着你丰盛的恩膏坐在我们身上，使教会得蒙建造。神啊，愿你施恩帮助我们遍传福音，愿我们的教会在各地传扬你无尽的恩典，直到地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如果真正相信福音，它就会改变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事情。如果我们不相信福音，就只会变成例行性的得过且过的宗教仪式和活动，敷衍塞责的面对每个主日。然而我们如果真正相信福音，福音的内涵就会帮助我们彻底的明白我们生存的意义、教会存在的目的，还有我们看待未得之人、看待穷人的方式也将完全不同。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来了解福音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上的灵魂、看待那些未与基督建立关系的人的眼光。福音需要彻底的怜悯。透过马太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我要带大家来认识彻底怜悯的两大构成要素。第一项要素，神话语的超自然力量使世上的人觉醒。第二项要素，甘愿顺服基督的吩咐。兼具这两项，你才能拥有传福音所需的彻底的怜悯，那是传福音时绝不可少的。记不记得我们谈过 唯有用耶稣的方式才能就近耶稣。现在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到第38节。这段经文对失丧灵魂的觉醒与我们受托传福音这两者的紧密关联，有着非常清楚的陈述。第九章里提到失丧灵魂的状况，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对这些人的反应，而他又因此给了门徒什么样的吩咐。我们今天会翻开大量的经文，透过经文来学习。好，先从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开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是失丧灵魂的情况。接着转到基督的吩咐，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说完主打发他们出去收割。再看到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为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波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这是耶稣差他们出去的命令。接着又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如果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如果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然后第25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这是主耶稣说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儿女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从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失丧灵魂的处境触动了基督，而向门徒发出呼吁。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处境。我打算从几方面简单扼要的跟你说明，但其中有几点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好，失丧灵魂陷于什么样的处境呢？先要了解未信的人有多少。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他看见许多的人，根据史学家的估计，当时在加利利地区大约有200个不同的城乡，所以推估约有300万人。耶稣在那里与这么多群众互动，当他看见这些百姓时，不禁心生怜悯。这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心里深处的触动，来自灵里的触动，就怜悯他们，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耶稣看着这么多的百姓，主耶稣在身心灵上都感到极大的难过，这就是住在你我里头的耶稣。所以我请你务必要扩大自己的眼光，要看到这世上67亿人的需要，而这67亿人中有三分之一自称是基督徒，而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从许多方面来看，又有部分是基于政治考量或社交考量的基督徒，并非全都是基督的跟随者。然而即便我们假设全部都是基督的跟随者，那么还剩下45亿人的多，正站在神的审判下，踏上永死之路。如果福音是真的话，那么这45亿人不正走向永远的沉沦吗？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还能在教会里得过且过吗？我们还能浑浑噩噩地过自己的日子，而看不见这一大群人吗？你要看得见他们啊。其次，感受他们的痛苦。耶稣看到的 不只是未信之人的多寡，也不只看见他们的罪行，而是看到他们被罪咒诅陷在痛苦的折磨中。因此经上才会说，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当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时，对围绕他身边的这一大群人心疼不已，不由发出极大的怜悯。我非常喜欢英国医疗宣教士保罗·班德所说的一段话。班德博士常年服务麻风病患，我从他与群众的互动中看见了耶稣的身影，特别在病人身上，所以我要来跟你分享他曾说过的一段话。耶稣伸出他的手来，触摸瞎子的眼和麻风病人的皮肤，又摸了瘸腿的脚。有时候我忍不住好奇，耶稣为什么总是触摸他要医治的人？这些人既不引人注目，又全身是病，看起来脏兮兮的，又有刺鼻的臭味，像耶稣这么有能力，只要挥挥他的魔术棒就可以医治人了，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耶稣的主要使命并非对抗疾病，但相较于向个人传道，有些人当下迫切需要的是病得医治。他希望这些人一个一个的亲身感受他的爱和温暖，他们的苦楚他感同身受。耶稣非常明白，没有接触的爱是无法触动人心的。了解未信的人有多少，并感受他们的痛苦。基督乐意触摸肮脏的、生病的、被鄙视的，这样的基督岂不叫你感恩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要呈现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必须了解，耶稣施怜悯从不看人本身具有的条件或特性。事实上，所有人在他眼中都一样是罪人，而他是唯一有能力抵挡罪的。这些人的身上毫无任何条件能叫耶稣怜悯他们，他是宇宙中圣洁无比的神。因此罪岂有值得怜悯之处？不但没有，反倒叫他心生义愤。然而既然如此，那耶稣为何又有这样的反应呢？我们一起来想想这个问题。有一回，我和我太太海瑟在傍晚的时候开车回到城里，两个孩子都在后座睡着了。我静静地看着他们沉睡的模样，看着孩子睡觉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能体会。那种天真的脸庞叫人好心疼。但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画面是，当其中一个两岁半的小家伙跟我大发脾气，当面跟我唱反调时，这种心疼瞬间就都没了。这是我们平常对别人的反应。但是基督的怜悯从不根据我们外在表现或其他条件，这就是他的美善之处。他的怜悯全根据我们里头有他的这个事实，我们里头有基督，他就对我们发出怜悯。所以我们能否拥有这样的怜悯，端看我们里头是否有基督。这和我们一般人看待罪人的眼光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看到人的罪性、罪行时，心中马上产生不满、失望，一股愤怒、厌恶之心随之串起。这是我们的自然反应，立刻被挑动的情绪。假使我们看见罪，会跟耶稣一样，怜悯油然而生，感受到对方的需要、伤痛和折磨，那绝对是超乎想象、不可思议的，那就是基督的样式。第一，了解这样的人有多少；第二，感受他们的痛苦；第三，还要认识他们沉沦的结局。圣经上谈到审判，常常会用庄稼来做比喻，例如以赛亚书第17章，我们不翻来看，你把经节记下来就可以。以赛亚书第17章第10 和十一节说道：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也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第十三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约珥接着又说：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第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约珥书所指的是到了收割的时候，万民都将被召唤到审判谷面前，面临火刑的命运。在那里，庄稼的主必要判定他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也有相同的描述，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到了，人子要来从麦子里挑出败子来，那麦子就是义人得着永生，那败子就是不义的人，必走向永无止境的灭亡，落入永不熄灭的火炉里。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当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群迈向永火结局的百姓。套用约珥的话说，这些人已经在断定谷，将面临永恒的审判。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到二十节也讲到地上的收割，认识他们沉沦的结局，所指的正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神说将来的那一日，世上的万民必受刑罚，落入永远的沉沦。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五节还说，如果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炉里。同样第十四章再往前一点点，谈到了直冲上升的烟。第十四章第十一节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些都是永恒审判的实况，收割时必有火刑，耶稣非常清楚必发生的事。针对这点，我知道有些人会说，这些都不是真的，我才不相信圣经所写的。你当然可以选择不信，但问题是，这样一来，你就无法跟随基督。作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你不能只选择接受他说的某些话，又故意忽略另一些话。你离弃主的话，就等同于离弃基督。圣经上说的明明白白的，所以问问自己，我真的相信耶稣吗？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上所写的，相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及启示录第二十章主关于收割的教导，那么就会照着耶稣说的话去做。我们必俯伏在他面前求告他，恳求他开启我们的眼，好叫我们看得见周遭这些失丧灵魂的处境，求他使我们脱离短浅的眼光，使我们不再对周遭的人不以为意，求神使我们认清永恒的结局。我们必须要以永恒的眼光来看，不能忽略周遭的人，不能忽略周遭的人，不能对他们的罪恶及受苦充耳不闻。我们常有一种试探，很容易在收看新闻报道的时候紧握着两只手，装出担心又难过的样子，还不忘感谢神，庆幸我们不像那些人般的罪大恶极。但你可知道，我们的心态正是主在第一世纪 所严厉斥责的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不要做这等人，不要对永恒的结局视而不见。我们太过看重自己了，把自己全耗在琐碎无价值的事物上，把自己的情感投注在周末的球赛上。真希望我们每一周都能做这样的提醒，但谁会关心，又谁会在意呢？我们眼前有成千上万的人正走向永远的灭亡，那我们还在意人彼此较劲的输赢吗？面对火刑才是难以想象的征战，我们该为此而活。让我们把自己的情感打包起来，求神使我们脱离天性所钟爱的，对思上灵魂的处境格外的觉醒。如果神所说的是确实的，那一切都会因此而改变。神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对思上灵魂的处境有迫切强烈的醒悟。接着我们要来看耶稣心生怜悯后的反应。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于是对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就是基督的吩咐。首先耶稣呼召我们来祷告，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却太少了。要祷告，我们急需要工人，求神差人来，求神打发工人出来收他的庄稼。你想不想知道我身为一个牧师是如何为教会祷告的呢？我祷告求神从我们当中打发工人出去，求神打发学生到校园里收割，求神打发商场上的弟兄姐妹到各个销售场合去收割，也求神打发为人父母者或单身的弟兄姊妹进入神所托付你的不同影响领域去为主收割。我求神打发我们所有人分散到每条大街小巷去收割，甚至跨越到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国家去收割。我在旅行途中认识了一位另一州的牧师，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到达厄瓜多尔后，他也到了那里。他们团队里有一个学生，原本只预计在那里停留一周，但是当他在那里投入了服事后，却决定不回来了，他要留在厄瓜多尔。赞美神的是，他的父母也支持他这么做，是不是太棒了呢？所以我求神让弟兄姊妹们都愿意出去，离开这个宣教基地，往城市的每个角落去，往世界各处去收割。神喜悦我们这么祷告，他喜悦我们求告他打发工人出去，并且他要亲自差我们，以他至高的权柄差我们，按着我们所求的使我们遍地收割。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如此祷告，神也乐于如此成就。耶稣先呼召我们为此祷告，接着他要打发我们出去。请看到第十章，此时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认真祷告了，我们就准备出发去吧。注意这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是他把他们给叫来，这个用词非常棒。在新约圣经的原文里，它是一个复合字，含有把人给叫到面前，并且一一的面对面说话。接下来第五到第七节，耶稣给了他们一些指示，要他们按着这些吩咐出去。吩咐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原文里的意思，就像是一道军事命令，召集士兵，下达指示。既是命令，士兵们可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声音，唯有服从。这就是主在这里所做的。在第一世纪，这一个字也常用在法律上。当你被传唤到法庭上，在判决之前，你不能问问题，就只能听法官说。这无非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并没有资格表达自己的看法，只需要顺服。而他给我们的命令却很有趣，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逐节讲解，我会用很快的速度把第十章带过，只要特别留意耶稣的吩咐。好，耶稣怎么吩咐他们呢？第一部分的吩咐特别是针对当时的十二个门徒说的。同一章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真理、原则和命令，在新约圣经的其他书卷也有提到的，则是针对各个时代的所有门徒说的。所以刚开始时耶稣特别招来这特定的十二个人给予吩咐，但随着你读完这一整章之后，就越来越发现这些吩咐也是给一般信徒的。特别当你读到第24节，耶稣在这里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所指的就是任何一位门徒。好，所以呢，当时这些话是指示12个门徒的，却显然也适用在任何时代的门徒身上。换句话说，也是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来听看看主说了些什么。首先，往极大的需要里去。来看第五到第八节，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再说一次，这里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只要往以色列家去，在本书的稍后我们会读到，主要我们往普天下去，往万国去。所以这里是给十二门徒的特别工作，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注意听第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听到了吗？耶稣召他们去做什么呢？去医治病人，换言之，不要去找那些健康的，很容易就来到你身边的，要主动去找那些不容易接触到的。你要去找生病的人，去找有病的人，不要只到安全的地方，要愿意去到那些有风险的地方，去使人得医治。其次，耶稣又说，去找垂死的人，去叫死人复活，你要愿意花时间陪伴垂死之人。第三，去寻找被社会摒弃的人。耶稣告诉门徒说，去洁净长大麻风的。你能明了这当中的意义有多重大吗？你知道当时的文化，如果有人得了麻风病，绝对会被众人驱离的，没有人会靠近他们，躲都来不及。还不止如此，麻风病患无论走到哪都得作声，防止其他人接近。然而耶稣却对门徒说，去找他们，去找那些没有人愿意接近的人，去寻找被社会鄙弃的人。接着又说，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去寻找那些肮脏的、被罪玷污的。这太违反道统礼俗了，耶稣却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你们知道那些人被社会遗弃，那些人被社会重重打压，那些人世人总是躲得远远的，老欺侮他们，你们该去寻找这样的人。针对这一点，稍后我们讲到福音顾念穷人时，会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好，事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教会，如果我们是他的百姓，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牧师，长久以来只花时间在健康和富有的人身上，那么我便完完全全违背了基督的吩咐了。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完完全全违抗基督的吩咐了。因为耶稣清清楚楚地要我们做什么，去医治病人，花时间陪伴垂死之人，去寻找被社会鄙弃、被罪玷污的人。耶稣要我们往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只需要一点点的地方去。我们要按着他的吩咐，就近真正需要的人。再来听看看第九节，耶稣说，你们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何其的美善。当你到有需要的人那里去，你就能学会依靠耶稣的供应。我很喜欢这句话，到有需要的人那里去，主这么说，我必充充足足供应你一切所需。这不是很棒吗？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必充充足足供应你一切所需。因此，你不需要多带点钱，不需要多带个行囊，不需要多带件外套，也不需要多带双鞋，你不需要额外的东西，一点都不需要。只要单单信靠我，带最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之后，你必要经历凡你所需用的一切，我都亲自满足。不仅满足他们的需要，也满足了你的需要。这实在太好了，不是吗？只要我们乐意往需要的人那里去，主应许供应我们一路所需。你必从当中学会依靠他的信实。所以尽管去服侍需要的人，你的需要也必得满足。这太棒了。其次，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从第十一节开始，耶稣讲到门徒将会遇到的遭遇。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哪一家，事实上有些人会乐意接待你，有些人则会把你请出去。接着第十六节，主又说，请仔细听了。主又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一定觉得，这是哪门子的激励法？牧羊人怎么会这样带羊群呢？不是应该要妥善保护他的羊吗？免得什么？免得遭遇狼群的攻击呀。好的牧人一定不会让狼靠近他的羊，狼却会伺机而动，无助的攻击羊。所以牧羊人的工作就是把狼赶得远远的。而我们的耶稣是位好牧人，伟大的牧人，竟然说进入狼群里去跟狼在一起。你听清楚了吗？耶稣竟对他的门徒说，要学羊一样笨笨的。你知道在所有的家畜中，羊可说是最无助最笨的动物，甚至是最不具杀伤力的。一点小小的声音都可能把他们吓破胆，真不知个所以然。所以因为这种特性，他们惊觉被狼群团团包围时，只有一个惨字，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防卫能力，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逃。怎奈他们又跑得很慢很慢。而耶稣竟对门徒说，你们出去以后也要像这样，如同沉默的羊进入狼群。这听来实在没道理。这些门徒到底知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晓得可能会发生的事吗？难道他们不懂当中所隐藏的危险吗？其他人势必会认为他们疯了，竟然要往那些地方去。然而耶稣说，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一定会发现自己陷在邪恶、贪婪又心狠手辣的百姓中。这些人根本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你之所以在那里，全都是我的安排。我们可不认同这种说法。照我们的想法，既然有风险，神就不会让我们进去。既然会破财伤身，那显然不是神会带的路。然而，假使这就是判断神的旨意的主要依据呢？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神要我们甘冒危险，任凭人说吧，就像他们嗤笑羊一样。他们疯了吗？竟然跑进那里，很危险耶，有没有搞错？然而耶稣却说，这才能真正成为我的门徒，如同羊进入狼群。接着主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要笨笨的羊像蛇一样灵巧，有可能吗？怎么有可能当只憨厚的羊又像灵巧的蛇呢？耶稣说，毫无保留的进入危险之地，毫无保留的进入需要之地，一旦你进入后就会变聪明，变有智慧了。这正是耶稣步上十字架道路的情况。他毫无畏惧地站在比拉多面前，站在罗马官员面前，像一只羊进入狼群，不是吗？但是他说话充满智慧，他不挑起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他明白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但他用智慧判断。接着耶稣又说，机灵一点，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要憨厚如羊，灵巧如蛇，还要寻良像鸽子。当你站在狼群中，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攻击你，不要惹事，言行轻率，逞凶好斗，要守节清心，追求圣洁，如同羊被剪毛之前般的安静，如同被杀羔羊在赴难之前般的安静，就像是这样。耶稣在赴难之前对门徒说，你们也要像这样，但他同时应许，请看到第十九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是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只要你乐意往需要的人那里去，必学会信靠他的供应，只要你甘心踏入危险之地，必学会仰望他的大能。耶稣说，尽管往危险的地方去吧，你必深深体会你绝不孤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加添你一切所需，无论是说话、生活、讲道，好叫你使我得着至大的尊荣。这是一位在印度宣教的弟兄唯一紧紧抓住的应许。他在印度活生生被扒皮，却对那些剥他皮的人说，今日你们剥了我的旧皮囊，却为我穿上了公义的新衣。如果不是基督的灵在他里面，他岂能说出这样的话？当克里斯多夫的妻子目睹自己的丈夫踏上绞刑台，她放声哭喊对他说，今天他们砍你肉体的头，但永远切不断你属灵的头，基督。在丈夫上绞刑台前，给了他一生最大的赞许，唯有靠着圣灵。耶稣说，我向你保证，我答应你，我必时刻与你同在，你必学会倚靠我的大能。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安全无虞的环境，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不怎么需要神的大能，也不需要圣灵的能力，就可以舒适自在地过我们的宗教生活，靠自己就办得到。唯有我们去到福音的前线，往城里的各处去，往各国去，冒生命的危险进入最需要的地区，才会在突然状况中迫切体会对圣灵的需要，才会明白主所说，你必学会倚靠我的大能，你必需要我的大能。弟兄姊妹们，去吧，往最需要的地方去，往最危险的地方去。再来接着的吩咐，我们读来会觉得有点奇怪。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也就是说，你会遭到背叛。神的国竟然是分裂的。这就是耶稣在后续第34、35、36节所说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要轻忽这里所讲的，如果你专心跟随耶稣，为他的吩咐全然献上，家人一定无法谅解你，甚至反过来攻击你，你绝对会被误解。 在许多你想都想不到的事上被背叛，你会遭到背叛。耶稣说，你会遭到背叛，你会被厌恶。所以第22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好强烈的言辞啊，完全不像那些我们天天紧抓着不放能带给我们希望的经文。众人必要恨我，这种话一点都不激励人，但耶稣就是这么说的，清清楚楚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因为仍有许多归信基督的人，他们是不会恨你的。这从这一章的末了可以看得出来，只是耶稣提醒我们，恨你的人，或是你的家人，或来自政府，或来自教会的谴责。当你顺从基督的吩咐时，恨你的人可能来自宗教团体或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要恨我们呢？当然，我们不需要给人理由来讨厌我们，也不要为自己讨人厌来找借口。耶稣要我们明白的是，人因为恨他的缘故，也会恨你。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这一点等我们谈到你必遭逼迫，会再做更仔细的说明。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你是否注意到这里有个小小的差别？经文里用的不是如果你被逼迫，而是当你被逼迫。耶稣并不是说如果你被逼迫，而是说各位，你们会遭到逼迫。这些话可不只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就是基督的跟随者要认清的遭遇。再强调一次，这些话并非表示我们喜欢自讨苦吃。下一节第24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也就是说，连耶稣也遭到背叛，连耶稣也被厌弃，受人逼迫了。那么你身为耶稣的门徒，身为他的学生，他的仆人，既然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学生必要和他先生一样，仆人必要和主人一样。换言之，耶稣自己都遭到这样的待遇了，那你跟随耶稣的人岂能避免呢？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但我想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其实整本圣经里处处可见，这是我们势必要面对的。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越紧密，生命中的危险必定也随着升高，躲也躲不掉的。这不是我说的哦，是耶稣亲口说的。所以如果有人想避开危险，过着无忧无虑轻松自在的生活，就不要跟随基督。同样的，如果有人害怕遭背叛、被厌恶、被迫害，那么就远远避开耶稣吧。因为连耶稣都遭背叛、被厌恶、被迫害，并且一旦主的生命越多的显在你的生命中，他的同在就会更吸引你，那么世人对待他的方式就越多发生在你身上。人们常说，我们如果越来越像耶稣，那世人必定越来越爱我们。然而圣经上说的正好相反，圣经上说，如果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世人必定越来越恨我们，因为这世界讨厌基督、背叛基督、迫害基督。这我们很难把心思放在这上面，这种心态实在无法叫往普天下去的弟兄姊妹们说阿们。他们明白必发生的遭遇非常清楚，而我们却总是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听不到呢？因为我们把自己框在例行的信仰体制中。在读过这段经文后， 我相信在我们这里，在这个国家，我们之所以把自创的这些舒适的次文化称之为基督教信仰，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当起来容易多了。我们模仿世人的样式，建立了一种教会的整体哲学以迎合世界，这就是当今教会体系的根基。并且我们还自以为我们越效法这世界就越能吸引人，但事实上在这种实力的过程中，我们完全丧失了与救主耶稣的连结。耶稣来到世界上并不效法这世界，也不讨人喜悦，世人也是这样回应他。事实上我们如果迎合世人的喜爱，无疑就断开与基督的连结了。当然圣经不曾说，耶稣也未说过，他不想吸引失丧者来就近他。显然的，他很希望失丧的人、不认识的人来亲近他。但现实的情况就如他所说的，你去到哪里，必有人起来攻击你。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体制，以及这世上的统治者，都要起来反抗你，必有这样的事。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我们越认识基督，就越像基督。我们越像基督，就越发觉的生命要像他实在不容易。教会要越来越像基督也是不太容易，越来越难。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因为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听到这些会不会让你害怕呢？我会。耶稣是我们的先生，所以我们将会和耶稣一样被嘲笑、辱骂、受鞭打、被吐唾沫，又被带上荆棘做冠冕。因此我们既说他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么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要像基督吗？我是指真正像他。因为如果我们像他，如果我们一生认定他，那么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与周遭的世人一样，我们的生命将完完全全的不同，并且不再轻松自在，必充满了危险。这就是主的吩咐，不是我说的，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完完全全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得问自己，我真的要像基督吗？因为如果我们继续以安逸享乐的生活来满足自己，那么我们绝对像不了基督，我们就会失去与基督的连结，并且还持续沉浸在俗世的欢乐和追求的事物中，却失去了基督，失去他所预备的一切。在基督教的最初300年，信徒就是这般的顺服命令，即便承受迫害也无所退却。在罗马城地底下为跟随基督而牺牲生命的信徒，坟冢一里接着一里，数都数不清。考古学家在鉴定这些墓碑时，发现上面都用希腊文写着一个字，这是由几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字，它的意思是耶稣，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这个字被刻在这些藏在地里的墓碑上，他们的主人因信靠基督，认定基督，甘愿付上生命的代价。而你能想象，我们同样把这个标志放在我们的宝马汽车上，说这是我对基督的认同。求神帮助我们诚实面对自己，我们真的要基督吗？你我真的渴慕像基督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要不惜付上一切做代价。你会遭到背叛、被唾弃，还要被迫害。接着耶稣又告诉我们，请看第26节，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主一连三次提到不要怕他们，他要提醒我们的是，当我们按着他的吩咐行时，恐惧必要来试探我们，必竭尽所能的使我们丧胆，那是不能轻忽的试探。所以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了解耶稣如何装备我们，装备每一个开始学习完全摆上生命来跟随他的人，来迎战恐惧的试探。你该如何面对他？首先你要具备永恒的眼光，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换句话说，你所征战的是这世上所用的方法、思想和信念。然而主说，不要怕他们，因为将来有一天，这些属世的方法、思想和信念将全被推翻，真理必然显露。所以你尽管相信，尽管相信，即便违背了你的本性，即便与现今的文化格格不入，你仍旧尽管相信。你竭力为真理辩护时，不要害怕，神必亲自为你辩护，他的真理正确、公义、纯全必然显露。所以尽管坚信到底，就算你看不到改变，就算世人都笑你笨，还是坚信到底，因为你有永恒的眼光。第二，以圣洁的心放胆传扬。我非常喜欢第27节的描述，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上帝在我们的耳边亲声对我们说，我们则跑到屋顶上大声宣扬开来，以圣洁的心放胆宣扬开来。我们不会把光藏在一个碗底，我们会把它摆出来，让它照亮房里的所有人。这就是耶稣说的，他说把我的话传出去，放胆传出去。虽然你身边大多数的人无法理解，但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在末后的日子，这是何等的重要。这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事，要付的代价极高，却有无穷的价值。所以要坚信到底，并且宣扬开来，相信它的价值。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以永远的眼光放胆宣扬开来，以圣洁的心放胆传扬，毫无保留地为此摆上。耶稣明白我们必受恐惧的试探，所以他激励我们说，第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耶稣说，你必害怕人的迫害，但是他接着说，人只能杀害身体，而神，注意，这里指的不是撒旦，撒旦没有掌管生死的权柄，唯有神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也就是说，人无法操纵你永恒的结局，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因此不要怕人，也不要怕他加在你身上的事，倒要怕神，存敬畏神的心。好，我们稍微做一下整理，现在你明白主的意思了吗？他告诉这些门徒，你们奉我的名出去，人必要害你，但不要怕他们，他们顶多能怎样？能杀了你。我是说，这什么话？耶稣告诉我们没什么好怕的，当你去到那些国家时，去到城市的其他角落时，没什么好怕的，最糟糕的也不过是那一件事，死而已。这是什么奇怪的话？这种话有安慰到你吗？除非我们
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活在基督里，所以清楚明白，宁可为耶稣基督的名而死，也不要违背掌管我们生命的父。无数过往的圣徒都表示，他们不畏惧人，却害怕神。因此，今天我们要以基督话语的权柄宣告，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自己全力为宣教摆上。世人顶多对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都杀了吗？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非常超脱的想法，这是基督的思考模式，了不起就是被杀嘛。所以尽管顺服基督的吩咐，活出基督跟随者的根本，这是基督重大的吩咐。然而我们还得往下听才行。第29节到第31节，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重要，还贵重。试探必然临到，但天父要亲自看顾你，这是他的应许，天父必看顾你。我们来想想耶稣的比喻，耶稣以麻雀做例子，耶稣说，如果你们的父不许，一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是天父的主权，由他掌管。所以首先天父全然掌管你，这是他看顾你的方式。天父完完全全主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顺从他的吩咐，绝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在全能神的权柄之下。真是好啊，这真是好，所有事情完全由他来掌管。第二，他完全了解你，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他了解每一位门徒，了解我们的每一个细微处，比我们自己都还要来得透彻。想想看，有谁能知道自己有多少头发呢？大概只有一小撮人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吧。但神就是知道，彻底的了解我们，熟悉我们的一切，胜过我们自己。他全然掌管我们，彻底了解我们。第三，他深深爱你。你们不比麻雀还贵重吗？天父了解麻雀，天父了解你，掌管你的一切，并且他深深的爱你，你在他眼中极其宝贵。呼召你这只羊进入狼群的主真是美善，他是天父。耶稣说，他必亲自看顾你，现在看顾你，永远看顾你。因此门徒大可顺服他的吩咐，高难度的吩咐。我们再往下看到第32和第33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接着的吩咐。第一，我们要在人面前公开承认基督，我们要公开承认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请问你是否曾在职场上，在学校里，在周遭的人面前公开承认你相信基督？你是否在众人面前认定他？耶稣这话是非常奇妙的，在将来的那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天父的面前，而耶稣也要在天父面前公开的认我们。我实在巴望那一天赶紧来到，那是多么奇妙的会面啊！公开承认他，并且以最深的爱来爱他，胜于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你要知道，这世上的关系稍纵即逝，唯有基督值得你用最高的永恒的爱来爱他。他以牺牲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以最高的爱来爱他。其次，甘冒生命的危险。来看第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要甘冒生命的危险，耶稣告诉门徒，要献上你的生命，背起你的十字架。 他在第38节末了表示，要付上死的代价，要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面对一切的风险，面对随时可能丧命的风险。这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愿为基督失丧生命，彻底的、完全的。你如果甘冒一切的风险，必能得到最大的报偿，就是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不是一种绝望的呼召，也不是一种苦难的呼召，而是一种要叫人满足的呼召，要叫人得奖赏的呼召，并且这是一种越是牺牲越是聪明的呼召。竭力在世上得着生命的，却永远丧失生命，这实在不聪明。而甘愿舍弃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才是聪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努力得着最大的奖赏吧。更棒的是，我们来看第40到第42节，更棒的是，这些奖赏不只是给我们的，还给一切接待我们的人。那些因我们公开承认基督，听我们宣扬基督而接待我们的人，因为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接待基督就是关键。这样的奖赏在今生是看不见的，却要充充足足得着基督。不光是你，凡接待你的人亦要得着他的一切丰盛。我们从马太福音第10章的末了，再绕回到第9章的最后一段，第35到第38节。说实在的，第10章的教导实在是超级任务。当然很明显的，这些都是当时耶稣给12个门徒的吩咐。然而如同我们先前提过的，一切的真理都适用于不同时代的所有信徒。因此这一整段经文也是耶稣托付给你和我的使命，令人惶恐的使命。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这些吩咐看似如此艰巨难行呢？因为昔日未信的300万人口，今日俨然已经超过45亿人。这些人不知道有这么大好的奖赏，他们实在需要认识基督。人未与基督连结，所以看不见基督，无法从世上的欢愉和慰藉中寻得基督，结果只能落入没有基督的永死结局。人们需要看见基督，需要看见与基督联合的人。所以马太福音第10章的信息对未信者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些信息似乎有些格格不入，是不是？感觉好像是过时的教导。当前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对我最好，什么对教会最好，什么对家庭最好，怎么做能叫我和家人得享平安，得最大的平安，什么最吸引我和家人。我们想的尽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但如果圣经上所讲的都是真的，那么我们所思虑的这些问题就完全无意义了，一点意义也没有。为什么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是必死的，我们既活在基督里，明白基督要我们去收割，就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会调整时间分配，改变自己家庭和教会的规划。一旦我们明白福音需要彻底的怜悯，所有的一切都将随之改变，这是主的命令。我们活着不是为个人的奖赏和世上的欢愉，也不是为了过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满足的基督教信仰，而将真理都推到一边。不，我们不为此而活。在这些事上我们已经是死的了，怎能够再为他们而活？我们要为基督而活，为永生的喜乐而活，为神得荣耀和他旨意的成全而活。美国神学家爱德华兹曾说，我完全没有权利主张自己，没有权利主张我的认知、意愿和喜好。 我也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与身体的各个部位，我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舌头、双手、双脚、耳朵和眼睛。我已经将我的一切交出去了，一点也没有留下。今天早上，我来到上帝面前对他说，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了，把我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他，所以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了。我已全然交托给他，借着他的恩典，我必不至于跌倒。他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力量，我的喜乐不在他以外。我一生要谨守他的律法，尽一切可能的对抗世界、肉体和魔鬼，直到见主面。我要忠心委身于福音，无论遭遇什么危险与困难，我都持守到底。我求神怜悯众人，使众人为了基督的缘故也愿意献上自己。从今以后，我不再为自己而活，只全然为基督而活。弟兄姊妹们，你们并不属于自己，为了这世上数十亿步入永恒地狱的百姓，你不再属乎自己，这对我们一生有何重大的意义呢？他正表示福音需要你为不认识基督的人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好好想一想，我们相信圣经所指失丧灵魂的处境和结局吗？如果是的话，就要为这些不认识基督的人摆上我们的时间、金钱、资源、教会和任何所需的一切，让我们为此祷告，付出行动。最后，我要邀请你来祷告，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同时，我要特别提醒你，用心看看你周遭有多少失丧的灵魂，去感受他们的痛苦，认识他们沉沦的结局，然后迫切向神呼求，神啊，赐给我，赐给我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拥有根本的怜悯，愿意为失丧的灵魂付上一切的代价。求庄稼的主从我们当中打发工人往普天下去，求神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工人，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分别时间、金钱、生命和教育。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